好了，有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在哪里呢？有第五个国。这个第五个国在第二章就是天国，就是那块石头所建立的一个国。那么到了第七章，这个国是什么国？怎么形容呢？你来看第十七节、第十三节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过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，得权并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那请记得，这里有一个国叫做人子的国，这马太福音提到人子的国。那么人子的国，他不是这，所以你看第四五个国什么国？第五个国乃是人子的国，乃是四个国过了以后，第五个国是什么？是人子的国，非常稀奇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人子指着弥赛亚说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他是救主，没有错。所以将来有一个国乃是弥赛亚的国，因为他要得了荣耀国度等等等等。但是在这里，如果你对照新约的话，你发现在这里有一些话是比第二章更多的。什么意思？第二章是石头跟金银铜铁对比，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是人子和兽的对比，是人子的国和四只兽的国来做对比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石头怎样对金银铜铁，人子怎样对兽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里称什么叫人子呢？希伯来文里面呢，我们知道很少形容词，他常常拿名词当形容词。比方说一个人非常悲伤，他说这个人是个悲伤的人。人是名词，悲伤也是个名词。所以比方说 the man of sorrow， man 是个名词， sorrow 也是个名词。然后 the man of sorrow 就形容这个人非常悲伤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怎么办呢？他用了两个名词。所以比方说讲一个人呢能安慰别人，像巴拿巴 the son of consolation， 他是安慰之子。安慰之子呢不是说安慰圣灵，不是，安慰之子就是说这个子呢是一个名词，安慰呢是另外一个名词。那这个安慰之子就是这个人呢是个安慰别人的人，所以实在说这个子呢就是人子，这个是安慰别人的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了，什么叫人子？人子不是人的儿子，不要弄错了。希伯来文人的子什么意思呢？人子就是说好像忧愁之子一样，这个人是个忧愁的人，安慰之子是个安慰的人，这个人呢是人子。什么意思？他是人的人，他才是人，别的都不是人，别人都是罪人。当一个人落到罪里面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沦落到次人的地位，他几乎像一只兽，他的表现像狮子，他的表现像熊，他的表现像豹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是这个世界表面上给人看的是金碧辉煌，但是因为整个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知道这个世界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的彷徨。所有的名词都是冠冕堂皇，给我们看见人权，给我们看见民权，什么都是平等，都是自由的，但是那都是台面上的东西。台面底下你看见说，但你看得非常非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但以理有一个预言，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国，一面是金银铜铁，另一面就像狮子、熊、豹和不知名的兽一样。但是将来有一个国度要兴起，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人才真正的是人，不只是人。我们知道他们的国王要拯救他们，不止拯救他们，要叫做每一个人做的人上人都能够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到四福音主耶稣称他自己是人子， 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什么叫人子？只有他是人，只有他是根据神旨意的人，只有他是完全的人。感谢主，他不是唯一的完全人，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要磨成他的形象。所以当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国乃是人子的国。所以清楚吗？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。现在大家就知道说，为什么路加福音要讲到提比利亚皇帝，要讲到雅古斯都皇帝，为什么讲这些？难道好像没有关系的吗？非，根本是有非常关联的。那我还不能停在这里，这里一样还有一些讲究，我还稍微再说一下。当你读第七章的时候，我讲到四只圣，那么一面呢，你发现只是四个国说的很清楚，三十四个帝国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四只兽呢，就是第十七节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，将来要在世界兴起。那么第三十三节、二十三节，那四力者这样说，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第四个国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清楚了，这个每一只兽啊有两个代表，一面呢是国，所以第四只兽就是第四个国。但还有一件事，根据第十七章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，所以这个四个兽呢，就是那四个大帝国最代表的人物，就是那个四个王，清楚吗？我想这个也很清楚，就这个兽一面讲帝国，另一面就讲它代表人物。然后呢，现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第四个王，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第五个国才出现？人子的国什么时候才出现呢？是在四个王兴起以后，所以这点很重要。那么感谢这个四个王啊，在圣经里面都有名字的，你能知道他谁的？第一个巴比伦大帝国的那个王叫什么名字？尼布加尼撒，对不对？那个名字在圣经里面。还有波斯帝国的古列也在圣经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再读圣经，第三个希腊大帝国，虽然没有讲的亚历山大是个大的角，然后那个大的角折断了有四个角，所以亚历山大后来暴毙，三十三岁暴毙的时候，有四个将军取代他，就把他的国家分成四个。所以你就很明显的，那个大角指的谁说的？是说亚历山大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四个大帝国有四个代表人物，巴比伦大帝国的代表人物是亚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，波斯是古列，然后呢，希腊的谁呢？是还有谁？
亚历山大。
是这个亚历山大。那感谢主，第四个你去看在圣经里面是谁提出第四个的名字呢？路加。等到讲到雅各士多的时候，然后主耶稣怎么样就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第四个国就开始了，人子的国就开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人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一面弥赛亚国是将来的，但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人子的国已经开始了。为什么？他就是人子，他是完全的人，所以将来他所统治的人子的国，指着他教会来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乃是代表神的国度，但这个国度不是世界上的国度，世界上所表现的乃是兽的表现，乃是亚当里面的表现，乃是堕落犯罪以后的结果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记得吗？当彼得在五旬节用钥匙来开门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他一面开了犹太人的门，后来到了哥尼流家里又开了外邦人的门，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说我们就进到天国，就进到天国的实际里面。所以今天整个国度的实际在谁的身上呢？是在教会的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有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他是完全人，路加福音也给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怎么样能够让他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。 是神赐给他的。我们说过，因为他降卑然后升为至高，神赐给他，现在他把这个也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也降卑，然后呢神也把他叫我们升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跟随主我们所走的这条。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磨成他的形象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荣耀的教会，世界上找不到。世界上的国就是罗马，就是希腊，这些所代表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人子要有一个国。另外，我在夜间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。那请记得啊、哦，这里不是指着主回来说，这指着主升天说。因为但以理在那里看，但以理在那里看异象，看望远镜，在十一望远看异象，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然后呢被带到宝座那里，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。所以这是指着我们主升天说。所以彼得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，他说神将他右手高举，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已经登基，他已经做了基督了，因为他已经得了国度。所以五旬节的时候，天国就已经开始了。你不需要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，那是指的将来天国实现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天国的实际已经在教会里面。所以马路加福音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卷的书不光是给我们看，它是一粒麦子，而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他本来是读圣旨，结果呢，感谢主，等他复活以后，去见你们的神，也是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还有呢，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。这什么意思？长子率领众子进到神的荣耀里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读路加福音，你不能光看见他是荣耀的人子，是个完全人，你也看见这里给我们一个模型，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地上出现过，我们主得着了一个人子的荣耀。现在他把这个荣耀，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把这个已经赐给我们了。弟兄姊妹，叫我们能够活出那个人子的荣耀来，有基督的谦卑，有基督的温柔，有基督的忍耐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本路加福音所要告诉我们。那我们说过，全世界拒绝我们主，把他定在十字架，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所以现在谁在这世上在定他十字架有份呢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全世界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。主是受伤的，主也是受死的，主也是被弃绝的。虽然他被弃绝，但圣经说他若被举起来，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他不能救他自己。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医生？他的目的就是要，他的福音乃是关乎万民。我们知道从前呢，在乡下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农夫想摘苹果，因为苹果在很高的地方嘛。而那个时候，而且常常的猴子啊都在苹果树上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所以后来农夫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就是啊，拿石头去丢那个丢什么丢猴子。这猴子是有样学样，你丢它，它也丢你的。所以你用石头丢它呢，它就用苹果丢你。所以他就把苹果摘下来丢给你，然后呢，农夫就有很大的收获了。所以这个手续是什么呢？就是石头上去，苹果下来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。十字架的故事，全世界把石头丢上去，但是我们的主一被举起来，他的苹果就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要把福音。